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这一堂是第十课，我们总共是30课。
我是黄雅阁老师。
我们第十课里面主要讲到呢，是耶稣基督宣告我是世界的光。我们包含的范围是从第七章53节到第八章59节。
在和合本现在的翻译里面呢，虽然没有53节，其实这第七章53节呢是合并在第八章第一节里面。
这一课里面我们分成五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耶稣基督宣告我是世界的光，从八章12节到20节。第二段，耶稣基督讲到说，不信耶稣基督的将在最终死亡，八章21节到30节。接下去耶稣讲到说，真理必使人得自由，八章31节到38节。不听主道的是魔鬼的子孙，八章39到47节。第五段是亚伯拉罕之前，圣子耶稣已经永远的存在，从八章48节到59节。耶稣宣告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从八章12节开始，耶稣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可是这些犹太人的法利赛人呢，就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基督用这样子来对他们讲解，他说，你们的律法当中也说到有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那你的父在哪里呢？其实他问的这句话呢，有相当的恶意在里面，因为他们知道说耶稣其实不是约瑟生的，约瑟这个时候很可能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们很恶意的说，那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的话，也就认识我的父。这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的时候说的。我等一下会特别来看耶稣在这个殿里的库房里教训人啊，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哪一个位置。耶稣这边特别讲到说，我是世界的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那时候犹太人呢，他们敬拜，他们社区整个社会的中心呢，就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呢，这些祭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呢，就是在圣殿里面烧香，然后呢，要将圣殿里面的金灯台要保持永远是亮的。所以呢，我们说现在一天24小时轮班呢，对，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日夜都要有人轮班的，要让金灯台那里面的灯，那个火呢要不断的点着的，所以不断的能够有光明。那在圣殿里面的这光呢，那金灯台呢，大概是像这样子有七个啊，有七个支的这样子一个金灯台。然后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还不是放蜡烛哈，里面是盛油的，所以这个金灯台呢，里面每一支呢中间都是通的，里面中空的，然后里面灌油，然后里面呢每个呢都放一个灯芯，所以呢总共有七支。所以这个金灯台呢，随时随地呢，当祭司呢就要在里面加油，加油让这七支的金灯台呢随时呢都能够保持光明。耶稣基督这边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也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象征来向人说明，你们看到在地上可以看到的这个光是在圣殿的金灯台里面，可是真正那世界的光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耶稣在这段里面宣告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如果我们将这句话 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前后对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世界的光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说，生命在它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可是你们的生命在黑暗里面，你们却不愿意来接受这光来到你们生命里面。我们看到旧约的记载，讲到圣殿里面祭司呢，要经常的点亮那金灯台。在民数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呢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呢就变这样行，他点灯台上面的灯，使灯呢向前发光，是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亚伦是世世代代都继承要做祭司的，祭司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呢，就是要让圣殿里面的光呢随时是点亮的。当然在亚伦那个时代里面还只有会幕，从那时候的会幕到后来的圣殿呢，祭司要让这光随时能够点明。很可惜的，在耶稣时代那些祭司们，他们所看到的只是眼睛所看到的金灯台上面的光，他们却忘记了真正那世界上生命之光是耶稣基督。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启示录有讲到说，你要写信给那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手里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就是已经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说，你们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的话，我就临到你那里，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七个支的金灯台在耶稣时代里面代表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神将向众人发光的这样的使命交给他们，他们要将这光照耀在众人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教导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盐，你们要做光，要做盐，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做光是每一个信徒在那个时代里面的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可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却没有好好的将这光照在人前，他们所想到只是他们的传统在圣殿里面的那个金灯台而已。看，甚至讲说，我要帮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很可悲的，犹太的民族仅仅将近四十年以后就面临到这金灯台从原处挪去的这个命运。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因为它是光的源头，就好像太阳是发光的源头。神说造了两个光，为什么说一个是大光一个是小的光呢？大的光管昼，小的光管夜呢？大的光是光的源头，然后小的光呢，月亮呢本身是反射太阳光的，所以是小的光。那地球呢是接受光呢，得到这能源呢，万物才能够得到成长。其实我们说这个比喻来看到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反射这光的来源？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光的源头，这发光的照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他人的身上。那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反射出他这光出来，让人人都见到耶稣基督的光，见到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呢？所以耶稣吩咐我们说，我们要做世界的光，要做这个灯台，不能放在斗底下的，要放在烛台上面，让照亮一家人的。我们的生命就像这样， 所以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呢，接受上帝的使命，要成为金灯台，照亮万民。在新约的时代里面，耶稣基督吩咐这教会和我们信徒们呢，都要接受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使命，要做光做盐，要成为那放在台子上面的金灯台，照亮全家的光。千万不要让这灯台被挪去，就好像我们刚提到主后70年犹太人整个民族的悲剧。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他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差不多是33岁左右的时候，神等他们40年，差不多等他们40年的时候，一直等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摧毁，圣城被攻破，圣殿被一把火烧毁，然后在圣殿里面所有的宝物都被那个时候的提多大将，后来提多成为罗马的皇帝，那个时候他还是提多大将，因为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帝国，所以提多大将带了大军来攻占了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烧毁，接下去有一件事情，就是将圣殿里面所有的宝物都带到罗马。所以一直到今天，到罗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提多的凯旋门。对罗马帝国来讲，这个是凯旋，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他们世世代代的奇耻大辱。因为在那凯旋门上面有一个雕刻，这雕刻就看到这个提多大将耀武扬威的凯旋而归，然后后面呢一排人呢就扛了东西，当中有扛了一样什么东西呢，就是那有7个狮子的金灯台，扛在他们的肩膀上，当成他们的战利品带回罗马。据说呢，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些犹太人呢到罗马拜访教宗，教宗邀请他们去跟他们会谈，这些犹太人的拉比还跟教宗要说，哎，那时候提多把我们的这个金灯台给抢走了，是不是藏在你们梵蒂冈，拿来还回给我们。大概据所知道这个金灯台现在的下落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这却看到真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剧，当这个民族没有办法成为世界的光，这金灯台就被挪去了。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像那金灯台上面的7支里面当中的一支呢？若我们不能够向世上的人发光的时候，这灯台哪天却被挪去了呢？接下来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教导，8章21节开始到第30节，讲到耶稣基督特别的强调说，不信基督的人将在最终死。那这个时候的教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刚刚讲到是在8章第20节说，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这库房呢，现在考古发掘出来才知道说，其实那个时候的圣殿分成好几境哈，在最外面的圣所外面呢是外邦人院，外邦人院呢，然后进去当中有那前面的院子呢，它叫做女院，女院呢是妇女都可以进去的啊，这个还是非常歧视的哈。然后女院再往里面呢，才是犹太人的男人可以进去呢。犹太人男人才可以进去，到最里面的那就是圣所里面的呢，至圣所呢，那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的。那在女院的这个4个角落呢，就有4个库房，放很多的圣殿所需要用的各样的器具都放在那边，所需要的油也放在那边。那这个4个库房的中间呢，据说在那个时候按照历史的记载呢，有11个收奉献箱，就相当于现在的收奉献箱。所以在圣殿里的库房呢，就是他们这个11个奉献箱呢，底下呢都是直接通那库房的，然后在那个11个奉献箱上面都有像一个牛角一样，所以呢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就将钱呢 从那个牛角里面丢进去，丢进去了以后就会通到底下的那奉献箱里面。在路加福音21章第二、第三节，耶稣基督看到那寡妇献上的那个小钱，很可能就是在那边看到有个寡妇在那女院里面献上那小钱，所记载的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情形。那接下去耶稣基督教导说，8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犹太人就说，啊，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他们却忘记了耶稣基督这句话所讲的，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他们以为说耶稣基督要死了啊，真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情况。耶稣基督接下去说，第24节，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边的翻译也很有意思，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这基督这两个字呢，是中文翻译的时候特别加进去的，让前后的语气比较能够了解。如果看原文的时候，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第26节，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讲论什么？判断什么呢？
第28节，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举起人子又是什么意思呢？那耶稣基督讲了这段的教导以后，说这话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信了他。我们将这一段呢重要的这些点，我们一一来说明。耶稣基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呢，那大概就是在圣殿外邦人院进去的那一层的女院，在女院那个地方有好11个奉献箱，所以那是库房。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在原文里面，如果直接把翻译出来说，你们死在罪中，是你们要死在自己的罪中。而且这边罪中是一个单数，所以这边的罪是什么罪？这边讲的罪是在第24节里面说的是众数，这边所说的罪是说因为你们不信的罪。所以你们要死在自己的罪中，这边讲的是你们要为每一个人自己的罪来负责啊！我们不要有时候想说，哎呀，我们都是被亚当害的，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我们都有原罪，所以你看嘛，我们真的好冤枉啊！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有原罪，所以我们要罪的公家乃是死。其实耶稣基督这边教导说，你们都要死在自己的罪中，我们要为自己的罪负责。那我们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什么罪呢？若我们拒绝耶稣基督，不相信他的话，我们就要死在那罪中。不相信耶稣基督，这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除非你回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边讲的这个罪呢，说是死在那没有悔改没有代赎的罪里面，是人最悲惨的终局。那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你们不信我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在24节，我们中文翻译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原文说，你们不信我是。哦，原来我是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我是就是神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的原文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我是。我是就是耶和华的名字。你们若不信我是，换句话说，你们若不信我是神，你们若不信我就是与父同为一体的那一位耶和华，那你那不信的罪就被定罪了，就在你自己的身上。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你们死因罪而死，是因为自己不信的罪。接下去耶稣说，讲论你们，判断你们。如果直接的翻译呢，就是说或做宣告你们的审判。耶稣基督所宣告这些百姓们他们的审判是什么？就是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我是。 接下来讲的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举起人子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第三章第十四节的时候有讲到说，人子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蛇，记得吗？在旷野举蛇被举起来，所以那个时候讲到的在旷野举蛇的那是一个象征，就是人子将来也要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面。所以人子被举起来这里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说，将来你们要将我钉在十字架，就在那个时候你们将要知道我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整个的中心所说到的就是我是这个字，这我是后面还没有跟他的受词的，这我是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耶和华的名字。我是就是耶和华的名字，我们会在第29课更详细的解说。接下来说，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里他指天父，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天父没有撇下他的儿子在这里，因为天父常与儿子同在。这是指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参照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1节说，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不撇在阴间是天父预先已经预定的他的旨意，他不会将圣子撇在地上，钉十字架要代赎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接下去这天父不会将他撇在阴间，三日以后从死人中复活，我们看到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边就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你看呢，这段里面耶稣基督教导已经讲到他如何要钉十字架，他如何复活。到第三十节就讲到，那时候就有很多的人相信，可是也有很多的人不相信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耶稣基督对众人的呼召，对众人的教导是大家都同时听到的，可是确实有些人接受了，有些人却不愿意接受。其实我们今天不是如此吗？很多人听到了这道愿意接受，还是有很多人虽然听到了这个道还是拒绝。接下去耶稣就讲到真理使人得自由，第31节到第38节，这里很有意思的，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必是我的门徒，你们就得到真自由。这些犹太人还很不服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怎么说我们必得到真自由呢？第36节耶稣说，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可是你们却要想杀我，所以这样属灵来讲呢，你们不是亚伯拉罕子孙，你们是魔鬼的子孙。这边耶稣基督教导这几方面，我们要常常的继续的遵守主的道，才是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晓得真理，真理才能够叫我们得到自由。一般人来以为真理不过就是一个哲学，一个理智，一个理念而已。耶稣基督在14章第6节里面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说什么是能够叫人得自由的呢？那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真理，所以唯有信那神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真的自由。所以自由不是以为我们自己以为为所欲为，我想做什么就是什么，那不是自由，那都是在最终不得自由。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做过谁的奴仆，真的吗？他们忘记他那个时候就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呢，他们的罪就是他们自己的埃及，他们的罪就是他们自己的罗马。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得到不犯罪的自由。 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有真自由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些犹太人却逼迫主耶稣基督，他们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靠了他们自己的传统就可以得救，没有的。耶稣说，你们其实是魔鬼的子孙，因为你们还在罪中，他们还拒绝耶稣基督。因此拒绝真理的都不是出于神的啊！这些犹太人就非常的愤怒，说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说，亚伯拉罕没有在的时候我已经存在了，亚伯拉罕还没在的时候我已经是了。这边又用我是，他是自由拥有的真神，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能够得到真自由的保障。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
继续黄雅阁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接下来为第十课来做一个总结。第十课的重点就是耶稣宣告说，我自己，我就是那世界的光，可是黑暗却不接受那光。那接受光的，他自己生命当中就会反映出那真光的照耀。那能够接纳真理的人呢，就能够得到那真的自由。可拒绝耶稣基督的道理的时候，他仍然在黑暗里面，他得不到赦免，就像那魔鬼的子孙在那个时代里面的法利赛人那样子。我的总结是，基督宣告世界之光，是光源头，黑暗抵挡，信则接受，反映真光，接纳真理得真自由，拒绝主道居住黑暗，罪不得赦，魔鬼子孙。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真实的学到，我们的自由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为所欲为叫做自由，那其实我们还在最终一点没有自由。真正的自由是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真理，唯有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让我们得到真理，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才有真正不犯罪的自由。求主让我们每一位都确信的得到这真正的自由，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侍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谢谢各位的收听。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你唯一尊贵